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再次召聚我们。
感谢主在主日召聚我们。
其实这两天，特别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我想大家都也非常的震惊，但是也非常的感恩。
昨天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很震惊，但也都感恩。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再次告诉我们一个属天的真理。
再次告诉我们一个属天的真理。
暴力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
暴力是不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唯有从神来的爱能够化解仇恨，
唯有从神来的爱才可以化解所有的仇恨，
唯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使我们和睦和平，
唯有耶稣基督的爱才让我们有和睦和平。
我可能像大家很多弟兄姐妹一样，在昨天看到这个下午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为之震惊，一开始以为是开玩笑的。
跟大家一样，我昨天下午看到这个新闻以为是开玩笑，
后来我发现确实发生了这样一个不幸的事情，
后来才发现这个是一件真事。
但是也很奇妙啊，那个川普，我想他那一个在那一瞬间的一个摇头让他躲过了最危险的一击。
好奇妙的就是他在那一刹那的摇头让他躲过了这一击。
如果你看那个视频的这个慢放的话，他在那个瞬间好像就稍微偏了一下头，所以就那个子弹就打到他的耳朵。
就是因为如果你看慢镜的话，他在那一瞬那就是偏了一摇头，所以就躲过这个一个枪。
如果你没有他，如果在那个时候没有动的话，可能那个子弹就不只是伤到耳朵那么简单。
如果他那刹那没有的话，那子弹就不只是伤到他的耳朵了。
但是我想人无论任何的作为都拦阻不了上帝的旨意。
我相信人无论什么的作为都完全是拦不到神的旨意。
我也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既然神许可发生的，也有神的计划。
任何的事情如果神是要让它发生的，神都有他的计划。
其实更加让我们看到的是，就像我们今天正好要分享的这个信息一样，我们的生命其实就像云雾一样。
就好像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云雾一样，
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像烟云一样就被吹散了。
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好像烟雨一样就被吹散。
所以就是得出的结论很重要，
得出的结论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生命的方向和目标，使得我们的人生是精彩的。
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生命的方向和目标，使得我们的生命是精彩。
而今天我们要领受的这段经文正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
今天我们要领受的经文正是要告诉我们这段真理。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为谁而活才是活得最精彩和最有价值呢？
我们在世上到底要为谁而活才活得精彩有价值呢？
就是要为主而活，
就是要为主而活。
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
无论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
无论你身处哪个环境，
但是我们只要确定我们生命的方向和目标是正确的，
只要你确定生命的方向是正确的，
我们的人生就是精彩的，
我们的人生就会是精彩。
在我们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领受这个经文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
这个幕后的世代，我们知道主来的时间近了。
我们也看到现今这个世代充满着搅扰、混乱和仇恨。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今的世代充满着仇恨、忧患、同仇。
但是我们知道主你依然掌权。
但我们知道主你依然掌权。
求主将你的爱浇灌给我们。
求主将你的爱，
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人生一个正确的方向。
要求你让我们在人生当中看到你正确的方向，
让我们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生观，
让我们建立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生观，
让我们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让我们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求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你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这个遥控器是可以用的是吧？好好的。那我们其实在雅各书，我们这段时间我来分享的时候都是分享雅各书比较多，
我之后要分享的都是雅各书比较多。
那么从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五章十一节，
在雅各书的四章十三节至五章十一节，
主要集中讲到了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
主要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
也可以说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你都可以讲到人生的价值观，
或者我们说，是讲到了基督徒的三观，
或者讲基督徒的三观。
那么着重有三个方面的信息，
着重有三个方面的信息。
所以未来的这段时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题目的话，我大概就会把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三观来传讲这样一个信息。
我之后都会围绕住这三观来到传讲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在四章十三到十七节，就是我们今天要领受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要端正我们的生活的态度。
我之后要讲的是四章十三至十七节，主要是端正我们生活的态度。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这段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
让我们看到一幅的景象，
让我们看到一幅景象，
就是每当人在安稳安逸的环境之下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往往是什么。
让我们知道在人在安稳安逸的情况之下往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什么，
往往是高傲的，是夸耀也不思想今生的短暂，
往往是高傲的夸耀的不思想今生的短暂，
因为衣食住行都不缺了，
因为衣食住行都不缺，
生活静好，
生活静好。
北京不是北京了，北方有句话，可能国内来的可能听过，叫吃饱了就什么撑的。
北方有句说话就是话吃饱了就撑住。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做出很多无聊的事情，打发时间。
意思就是你会做出很多无聊的事情打发时间，
好像这就是人生的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景象，
这个就好像人生一个很明显的景象。
其实你想想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这样的，
想想自己可能都是这样的。
当我们初来到美国，或者最初建立我们事业，建立我们开始我们人生的时候，其实那个生活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挑战和挣扎。那个时候
我们回想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生活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挣扎，
那个时候非常的劳累，非常的劳碌，然后你整个人的精神的面貌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很劳累，整个精神面貌都不一样。
但是当你的生活比较稳定了，你的收入增加了，你银行存款的数字增多了，或者你物业的那个房契越来越多的时候，好像你整个生活的态度和那种好像就不一样了，发生了一些的改变。
咁当我哋嘅工作稳定啦，收入高啦，银行嘅存款都增加啦，跟住房屋又有啦，咁我哋成个景象就唔一样啦。
当日子好过以后，人容易放松。
当日子好过嘅时候，人就好容易放松。
当人在一种安稳舒适的环境之下，时间越久，
当人喺安稳嘅时间，日子越久，
越容易失去人生的目标，
越容易失去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这是一个好像人类的历史上面从古至今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
这个好像人类历史从古至今一幅图画。
甚至我发现包括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好像也是难免不会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难免都不会避开这种的警方。
就是我们也很容易做的一个比较，当我们处在一种不好的环境，一种逼迫和局限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信仰反而是非常的积极认真和委身的。
我们在处在逼迫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很积极很委身的。
当然我们在座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种逼迫，所以你们没有那种体会，
在座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逼迫，也都没有这种体会。
但是我就是用一个现在，我不讲以前了，讲现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一个不同地区的教会基督徒的这个对比来讲，整体的对比来讲就有很大的不同。
咁就用当今呢个地区嘅基督徒做一个对比，就会发觉有好大嘅唔同。
啊，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提摩太事工也在国内有一些的，这个培训的事工，我们常常有同工到国内去做培训的工作。
可能大家有啲人会知道，我哋提摩太嘅事工，好多时喺国内有啲嘅事工。
我们当然从事的就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的培训。
我哋从事家庭教会传道人嘅培训。
在国内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在国内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受到很多的限制，
受到很多的限制，
受到很多的局限，
有很多的局限。
但是弟兄姐妹那种对神话语的那种认真和委身，和对教会的委身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弟兄姐妹在这个情况底下对教会的委身是特别的明显。
教会的聚会也是大家抢着来挤着来的。
教会的聚会往往会发觉是人是争着去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内的政策不允许你有很多人聚会。
因为国内的政策不允许有很多人聚会。
所以教会就把它分散在不同的家庭里面，但是每个家庭最多只能容纳十几二十个人。
所以聚会当时就分散在不同的家庭里面，而每个家庭只可以容纳几十人。
时间一到也没有时间一到了，只要人一坐满了门就关起来了，再来了就进不来了。
咁只要人坐满了门就会闩了，再迟来的人就入不到去了。
所以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
咁带来咩结果呢？
七点钟的聚会，六点钟人就到齐了。
七点钟的聚会，六点钟人就齐了。
因为怕进不来，
因为怕入不到去。
我说的是早上七点了。
我讲的是早上七点。
有的地方聚会更奇妙啊！
有的地方
他为了要躲避当地一些村干部的这些的监督，他们的聚会是每天早上五点。
有的聚会更加奇妙，因为要躲避村乡村镇的一些干部的官监督。
监督啊！
所以呢，朝头早五点钟就开始聚会了。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很难想象，
因为在那种逼迫的环境下，反而让大家对神的话语、对聚会是这么样的看重。
在逼迫的环境之下，反映到人对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看重。
那我们回过来看北美的教会，
反观北美的教会呢？
那我就不用多说了，
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所以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去做服事事工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地方的教会的情形。
在我去不同地方做服事的时候，都让我看到在不同地方教会的情况。
我们不要误会，神并不是不希望我们安稳和安逸。
请大家不要误会，神并不是说不希望我们有安稳安逸。
神很乐意祝福我们，赐给我们美好的生活，赐给我们安稳安逸的生活。
神是很愿意祝福我们，赐给我们安逸安稳的生活。
但是关键是，当我们在安稳安逸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持守对主的那种的委身，对我们信仰的认真，和为主的摆上？
我们可不可能在安逸安稳的生活的情况底下，还可以持续对神的委身？
我也很喜欢常常问自己，也喜欢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我时常喜欢 问自己和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有多么的渴慕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到底有多少渴慕耶稣基督的再来呢？
当我们在一种安稳安逸的环境下生活久了，
当我们在安稳安逸的生活底下生活久，
我们甚至可能会忘记了耶稣基督还会再来这件事情。
我们有可能忘记了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这个事实。
这就是为什么在安逸安稳环境下教会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的情形。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安稳安逸的情况底下教会会出现如此的情况。
但弟兄姐妹也不要沮丧，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是现在才会发生的。
弟兄姊妹也都不需要沮丧，因为这样的情况也都不是现在才发生，
也不是我们才会这样的，
也都不是只有我们才会这样。
因为两千年前的教会也是这样的，
因为两千年前的教会都是这样。
当两千年前的教会 同样在一种安稳安逸的环境下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这种不思进取忘记耶稣再来的这样的事情。
在两千年前，在一个安稳安逸的情况底下，教会的人都会忘记了耶稣基督会再来，这种有这种不思进取的情况。
所以这也许 给我们带来了一丝的安慰，
这样会带来我们一丝的安慰。
哦，原来 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你看以前的人也这样的。
原来不只是我们先是这样，二千年前的人已经是这样了。
但是这样对吗？
但是这样对不对？
这样合乎上帝的心意吗？
这样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
所以两千年前雅各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他圣灵就感动他写出了雅各书。
所以两千年前神就感动了雅各写出雅各书。
他在这段经文就是在批评那些离弃耶稣的道并且违背耶稣的价值观去追求属世生活的人。
他就是批评，他就是批评那些离弃了耶稣基督的道去追随现实生活的那些价值观。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么我们在想，那耶稣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那耶稣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在耶稣的经文很清楚的很简单的告诉了我们主耶稣他给我们的一个价值观。
在经文里面清楚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那里说，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那里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啊，他你的价值并不在于你很有很富有，
就是说人的生命并不在于你的家庭有几富有。
所以也就是说你人生的追求并不是要追求你的富有，
所以人的一生的追求不应该是追求家庭富有。
你可以富有，
你可以富有，
但那不是你人生追寻的目标。
但这个不是你人生追随的目标。
你可以富有，
你可以富有，
但这不是你活着的目的。
但这个不是你活着的目的。
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价值观。
但是很可惜的是，有太多的人将家道丰富等同于生命的价值。
但很可惜的，很多人将家道丰富等于人生的价值，
结果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
结果就是赚得全世界却失去生命。
这就是耶稣在另一处经文所指出的，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另一处的经文所指出。
所以耶稣呼召跟随他的人，我们要端正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态度。
所以耶稣基督呼召跟随他的人要端正人生目标，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那种神赋予给我们的那种最高的价值，
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神给予我们最高的价值。
那么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最有价值的呢？
那么这个生命才是最有价值呢？
不是今生的财富，
不是今生的财富，
因为所有的财富都会朽坏的，都会失去的，
因为所有的财富都会朽坏，
是短暂的，
是短暂，
也不是这个世界，
也都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会毁坏的，会改变的，
因为这个世界会毁坏，会改变。
我们什么样的生命最有价值呢？也我们是为谁而活呢？也不是为了儿女而活。
我们什么生命最有价值呢？也都不是为这个世界为儿女，
因为我们的儿女也会长大的，
我们的儿女都会长大。
按照圣经的话说，有一天他们自己要建立他们的家庭，他们要离开父母成家立业的。
按照圣经来讲，儿女会长大，有一天他们会成家立业离开。
所以我们不应该是为今生的财富而活，
所以我们不应该为今生的财富而活，
也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
也都不应该为世界而活，
更不是为我们的儿女而活，
就不应该为我们儿女而活。
那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呢？
那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呢？
唯有为这位永恒生命的主耶稣而活，我们的价值才是永恒的。
唯有为我们永恒的主耶稣基督而活，我们的生活价值才是永恒，
是有生命力的，而且能存到永远，
是有生命力而且能够存到永远。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领受的主题，
今天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主题。
那么什么是为主而活，或者怎么样为主而活？
那什么叫做为主而活呢？
那我们大概有三个方面来去领受来学习的，
我们有三方面来学习。
那么第一个，如何来为主而活呢？首先是要有耶稣的生，
第一个就是要有耶稣的生。
在这段经文十三节，可能你们刚才读过了，十三十四节这里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经文入边讲啊，你们有话说，今日明天我哋要往某城去，喺度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就好像云雾，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多么精准的把人生的现状来做了一个描绘，
这里是很精准将人生的奇妙做了一个描绘。
当然我们知道雅各书的一些背景，
当我们知道雅各书的背景，
雅各从一个生意人的角度去展开他这段关于基督徒应该有的这种价值观的论述。
雅各是从一个生意人的角度去讲到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
我们不要太在意第一个字那个嗨，这个好像一个语气词，这个其实也不是叹气，也不是叹息，它乃是当时的一种好像在讲话之前一个通俗的表达方式而已。
我们不需要太在意一个开始的嗨，因为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叹息，只是当时一个表达。
我们要关注的是雅各在这里他谈话的对象应该是有很多做生意背景的人，或者是从事商业活动背景的人。
我们来注意一下雅各这里所讲的对象都是一些做生意的人，
这也是当时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组成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或者是当时一班的人组成的一个背景。
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第一世纪，商业活动相当的兴盛。
在当时罗马帝国所统治的时代，商业活动是非常之的鼎盛。
那么在地中海的周边各大城市都遍满了各种的商业活动。
在地中海的沿边的城市都是铺满这些商业活动。
有很多犹太人在这些商业活动中相当的活跃，
有很多犹太人在这些商业活动当中相当的活跃，
所以也因为商业的原因，有很多人就定居在地中海各处。
因为做生意的原因，很多人就定居在地中海的各处。
所以我们去探访这个地中海地区，我们去探访土耳其的这个地区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当地其实有很多的土耳其的人已经世代在那边定居的。
当我们去拜访去游览土耳其的时候，就发觉有多人已经是世代定居在那个地方了。
当然也有其他民族的人，
也都有其他民族的人。
这是源于当时的一个背景，因为商业贸易的关系，很多人就移居在那里，就定居下来了。
因为商业的原因，有很多人就是移居那里，定居那里。
那我们也知道初期教会大部分的成员是犹太人，
我们知道教会的初期大部分人都是犹太人。
那后来才慢慢的有一些其他族裔的人悔改信了耶稣，加入到当时的教会。
后来才有不同族裔的人因为信耶稣而加入了这个族类。
那么既然针对的是一个背景是生意人比较多的话，那我想我们先了解一下生意人有些什么特征呢？
因为生意人比较多，我们去了解一下生意人到底有什么特征呢？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做生意的，无论大小生意的自己的生意或者 帮别人做生意的 都算。那做生意的人通常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也借这个机会来 夸一夸你们。
不知道在座是不是都有些人是做生意的呢？我希望藉此机会来夸一夸你。
我自己以前也做过生意。
我以前都做过生意。
但是我是一个失败的生意人。
但我一个失败的生意人，
我没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失败的经验。
我没有成功的经验，但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失败
经
验。
那这个经验也不错呀，对不对？
这个失败经验都不错了。
我把失败的经验告诉你，至少你不要走老路啊。
我将失败经验告诉你，希望你不要行。
那我就发现生意人他们有什么特征呢？
我发现做生意人有什么特征呢？
他们的思想很敏捷。
他们的思想很敏捷。
他们很有应变能力。
他应变能力很强。
看整个环境怎么变，市场怎么变，他就要变通的。
他的变通是非常之的厉害。
我的变通比较慢，所以我不是成功的生意人。
因为我变通比较慢，所以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还有一个什么，很自信。
另外就很自信。
对他们要做的事情，对他们所有的计划很有信心的。
对你要做的事计划都是很有信心，
而且对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的规划，
对你要做的事都有很多的规划，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他们的这个所做的事情的目标很清楚，
而且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目标是很清楚。
生意人做生意的目的目标是什么？
做生意人的目标是什么呢？
啊，大声一点讲，答对了200分，因为你抢答了。没有错啊，对不起，那个 PPT 没有放出来啊，我那太低了。
目标
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赚钱，
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赚钱。
这个目标错对不对？
这个目标啱唔啱呢？
就生意人来讲当然是对的，
做生意人来讲这个目标是啱的。
有谁做生意是为了亏本的？
因为没人做生意是为了亏本的，
除非有另外的原因。
除非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有这样的人，我做生意就是要亏，
也都有这样的人，
因为他可能跟他家里就过不去，
因为他跟他家人
我要把家里的老本都亏掉，
我要将家里的老本都亏掉、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可能也有，
可能都会有，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做生意的人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无论你做什么生意你的目标就是赚钱盈利。
我相信绝大部分做生意的人的目标都是赚钱盈利，
这个清晰的目标对他的影响大吗？
这个清晰的目标对他影响大不大呢？
这个清晰的目标可以说对他的人生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清晰的目标对他人生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他们做生意他们建立了明确了这个赚钱的目标之后，他们这个目标就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决定，
这个清晰的目标绝对影响他的行为他的决定。
他今天要往哪里去？
他今天要往哪里去？
什么时候去？
几时去？
怎么去？
怎样去？
去那里要停留多久？
去那里停几耐？
要做什么事情？
要做些什么呢？
要见什么人？
要见些什么人？
每一样事情都在他的规划计划当中，
每一样东西都在他的规划当中。
这一切的一切，
这个一切一切
是为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呢？
是为了要达成他的目标，
是为了要达成他的目标，
就是怎么样能够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利润，
就是怎样可以为他带来更加多的盈利。
目标清晰，
目标清晰
会影响一个生意人的人生，
会影响一个生意人的人生。
当然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圣经并不是要禁止我们从事商业的活动，
圣经并不是要禁止我们去从事商业活动，
圣经也不禁止我们做生意赚钱，
圣经也都不禁止我们做生意盈利。
赚得其所用得恰当是神祝福的，
赚得其所用得恰当是神所祝福的。
圣经不是要禁止我们做生意，圣经乃是要纠正我们一个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圣经并不是要阻止我们做生意，是要来纠正我们做人的方向。
圣经乃是在纠正人们完全将盈利作为你现实生活的一个中心，
圣经不希望我们用盈利作为人生的中心，
它是要在批评那些以赚钱作为你生命价值和人生的一个终极的追求。
圣经是批评以盈利作为人生命的价值和追求。
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找个好的工作？
基督徒要不要找一份好的工作呢？
当然要啊，
当然要啦。
要不要赚一点钱？
要不要赚钱呢？
要啊，
当然要啦。
要不要能够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
要不要改善我们的生活？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因为上帝也愿意把这些赏赐给我们，
因为上帝都愿意将这些赏赐给我们。
但是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是不要把改善生活赚取更多的钱找到更好的工作当做你人生的目标和目的。
区别是神希望你将赚钱改善生活作为人生的目标。
我相信这一点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就像做生意人一样，这一方面是最难拿捏的。
我们相信道理都明白，但是做生意的人在这方面就很难去掌握到，
也是容易带给我们威胁和软弱的时候，
也都带着威胁和软弱的。
但是我想正是因为不容易，所以圣经才教导我们嘛。
我想就是因为不容易，所以圣经才来教导我们。
我们容易做到的事情圣经也不用教我们了，
容易做的圣经都不需要教导我们。
圣经有没有教我们怎么刷牙？虽然刷牙也是 也是个技术。
圣经好像圣经没教我们怎么刷牙。
圣经也不需要教我们怎么样来吃饭，因为张嘴就吃了。
圣经都没教我们怎么吃饭。
圣经教导我们的往往都是我们确实在生活当中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要做的事。
圣经往往教导我们都是在生活当中不容易。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经文，雅各用这段生意人来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雅各用这个经文做一个很大的很好的比喻。
在第十三节那里我们看到，你们这些做生意的人可以制定很好的计划。
在十三节可以看到，这做生意的人对他们有很好的计划。
但是他们有一点没有想到的。
但是有一点没有想到。
就是忽略了其实他们自己并没有履行他计划的确据或者能力。
他们就是没有能力去计划和确据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好的规划，很好的计划。
就是说你可以做好的计划。
你可以做计划。
你可以做计划，
但是你没有能力来保障你的计划百分之百的实现。
但你没能力去保障你的计划有百分之一百可以实现。
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吧，你就明白了。
用个通俗的话，
我们常常讲计划赶不上什么
变
化。
用个通俗的话，计划往往追不上变化。
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
人生有很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并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
在十四节那里说，甚至连我们喘气的机会都是由神来决定的。
在十四节讲到我们的喘气都由神来掌握。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其实明天如何没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是一片云雾。
我们原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小事就不见了。
多么精彩和准确的一句话，
几咁精彩同
连我们喘气的机会都是由神来决定的，
连我们唞气的都是神来决定。
在十四节问出一个很好的问题，
在十四节问出一个好的问题，
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让我们的生命按照我们常规来看，按照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的这种世俗的世界的这种的生活的活法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片云雾。
如果我们用头先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片云雾。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像世界的这一套的标准，这一套的价值观去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像一片云雾，一阵烟雾一样。
我们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到比较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阵云雾。
传道书也有类似的讲法。
传道书都有这样的讲法。
传道书他那里这个传道就是很有智慧的这个人，他也看到了生命的虚空。
传道那位很有智慧的人都看到生命的虚空。
很显然圣经以一个现实的角度来思想人生的短暂和无常。
经常思想这个人生的无常和短暂，
强调生命的短暂，
强调生命的短暂，
疾病、意外，包括耶稣基督再来，都能够缩短人的生命在地上的。
疾病、意外、耶稣基督的再来，都会缩短人在地上的生命。
就好像清晨的阳光驱散云雾，或者一阵风吹散烟雾一样的迅速。
就好像清晨的阳光吹散了一片云雾。
我们再来思想，
我们再来思想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主耶稣所说的。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讲到人的生命不再重家道丰富，
因为你就算家道再丰富，
因为就算家道再丰富，
当你生命骤然消失的时候，你所拥有或者曾经拥有的一切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你再丰富，但是你的生命没有的时候，
当你的
一切都会消失。
当你的生命骤然消失的时候，你的计划顷刻之间归于无有。
当生命消失的时候，所有计划都尽为无有。
我们都应该不陌生的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节耶稣的那个比喻。
我们都熟悉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至 三十节一个财主嘅比喻，
那个无知嘅财主，
嗰位无知嘅财主，
信心满满，
信心满满，
很有计划，
好有计划，
很有条理，
好有条理，
也很有能力，
亦都好有能力。
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但系忽略咗一件事，
他生命的变数，
就系生命嘅变数，
不在他的手里掌管，
不在佢嘅手里掌管。
而这个变数是什么？
而这个变数是什么呢？
就是他生命的气息，
就是生命的气息。
这是非常形象的让我们展现出这个是在世人标准底下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状态。
这个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真实人的一个状态。
那面对云雾的人生，
面对云雾的人生，那怎么做呢？
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一条出路，
圣经告诉我们一条出路。
一方面他又很残酷的现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原来是什么样的光景，
一方面很残酷的让我们看到人生到底是什么光景。
如果你追寻世人的那一套，
如果你追随死人的那一套，
世人呢，
世人那一套，
如果你追寻的是这世界的价值，
如果你追随的世人的价值，
你的人生就是一片云雾，
你的人生就是一片云雾，
毫无例外，
毫无例外。
但是我们有一条出路，
但我们有一条出路，
这条出路就是我们因信与我们生命的主连接在一起。
这条出路就是我们因信可以与我们的主耶稣，
因着我们的信与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连接在一起，
因着信可以与主耶稣基督连接一起。
正如圣经的话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义人必因信而生得生，
就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义人因信
得生，
义人因信得生，
得生，得到生命。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
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
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来呼召我们？
主耶稣为什么来呼召我们呢？
呼召我们其实要转变我们的三观，
呼召是要改变我们的三观，
转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我们以前在这个世界的三观里面，我们是为自己而活，
我们以前在世界的三观是为我们自己而活，
可能是为父母而活，
也都有可能为父母而活，
可能会为儿女而活，
可能为儿女而活，
可能为其他很多很多的而活，
可能也都为其他的原因而活。
但其实那些都没有永恒的价值，
但那些都没有永恒的价值。
随着我们生命的骤逝，这一切都会归于无有，
随着我们生命的逝去，那一切都变为。
但是唯有一条出路，就是耶稣呼召我们从今以后为他而活，
但耶稣呼召我们从这里从今以后为他而活，
为永恒的主而活，
为永生的主而活，
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价值，
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价值。
我们要有耶稣的生，
我们要有耶稣的生，
我们就不在死里面了，
我们就不再在死，
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一片的云雾，
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一片云雾，
而且我们可以活出蛮有价值的生命来，
而且我们可以活出蛮有价值的生命。
这就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呼召，
这个就是耶稣对跟随他的人的呼召，
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完全的转向，
让我们人生有完全的转向。
不是有一首歌唱得很好吗？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个话就不用翻译了。啊，我们都会唱这首歌，
我们都会识唱头先呢首歌。
但是千万不要让世界不知不觉溜到我们前面去了啊！唱成世界在前头，世家在背后，其实不是世界跑到我们前面了，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自己转了方向了，又转回到世界去了啊！求主提醒我们。
求主提醒我们，
但是我们要确定，当我们有耶稣的生的时候，我们就不在死里面了。
当我们有生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在死里面了。
当我们来跟随耶稣进入他那个天国的价值观的时候，这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就要把它唾弃掉了。
当我们进入耶稣的价值观里面，我们就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除去。
如此你的人生是精彩的，
如此做你的人生就会精彩，
你的生命是充满了价值的，
你的生命就会充满价值。
而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为主而活，就是要以耶稣为主。
第二点呢，就要讲到以耶稣为主。
你说我知道，我们都叫耶稣是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常常这样讲了， 那什么是他是主呢？
你可能讲到，我哋都知道，因为我哋经常叫主耶稣，主耶稣。
我们真的将耶稣当作我们的主吗？
我哋有冇真正将耶稣当作我
的主？我们真正意识到，当我们说称呼主耶稣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意涵是什么吗？
当我哋称主耶稣嘅时候，那个含义系乜嘢咧？
在雅各书这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的真理。
雅各书话俾我听咁样嘅真理。
那么在之前说过，生意人的思想敏捷，很自信，很有计划，而且有清晰的目标。
之前我们讲到生意人思想很敏捷，
所以因为他们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为了赚钱，
他们有清晰的目标，为了赚钱，
所以他们要往哪里去，什么时候去，怎么去，停留多久，要做什么，怎么做，见什么人，等等等等，都有自己一个自以为非常完美的计划。
所以他们去哪里，怎样去，要停留多久，见什么人，他们都有一个很完整的计划。
但是刚才雅各已经指出了，其实你所有人生的规划当中，你不能忽略一样事情，就是有可能发生的变数。
当时雅各也都讲到，无论你的计划几咁完美，但你不可以忽略一点，就是变化。
雅各就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雅各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既然你的人生当中会有变数，而你不能掌管你的变数，
既然人生有变数，而我们又不可以掌管我们的变数，
所以有一个智慧的道路，
有个智慧的道路，
就是不要自己做主，要让耶稣来做主，
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主，但要让耶稣做主，
因为变数不在你的手中，
因为变数不在自己手中，
变数在耶稣的手里，
变数在耶稣的手里，
他掌管一切，
耶稣掌管一切。
昨天我又讲到昨天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枪击事件，
我又来讲下昨天发生的枪击事件。
没有，我想现场 没有一个人，但除了枪手以外，啊，可能还有其他幕后的这个操作的人，我不知道啊，可能他们知道，大部分的人我想都不会知道昨天要会发生那样一件事情，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昨天会发生这件事。
所以竞选团队有一定有很多的规划，很多的设置，包括这些特勤局的人，我相信他们之前也肯定看了场地的，对不对？哪里制高点要放什么狙击手什么，他肯定都有布置的。
咁嗰啲保安嘅人员可能之前都有一啲嘅布置。
可以说计划规划得非常的缜密。
可能佢哋规划本身就已经系好周密啦。
但是还是会有变数的发生。
但系都会有变数发生。
但是变数却掌管在神的手里。
但系变数系掌管喺神。
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巧合。
好多事情睇落嚟系巧合。
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偶然，
很多事看来是偶然，
但是我相信在神的整个全盘计划当中，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必然。
但是神在神的全盘计划里面，很多事情发生是必然的。
我想去参加这个竞选团队，在这个助选的这些的群众，也没有想到他会中弹中枪，没有人会想到他自己，对不对？
那些去参与竞选活动、助选活动的人都没有想过，Trump 会被中枪。
而且这个变数对于受害者也是如此啊。
而这些变数对受害者也都是如此。
如果他的那个川普的头不是在那个瞬间那个0.0几秒的时候刚好就是这么侧了一下。
如果 Trump 的头不是在那一段很短的时间歪了一下，
我想打到的一定不只是他的耳朵，
打到的可能就不是只是他的，
那事情的发展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世界发生就可能另一回事了。
所以任何的事情我们知道，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
那我想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变数，
我们人生当中有变数，
也就是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来掌管来兑现我们的人生的规划，
我们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来到面对我们人生的规划。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就不愿意把我们的人生全然的交托给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让他来掌管呢？
为什么我们不将这个生命交托给永生的主耶稣基督来掌管呢？
这就是雅各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这个就是雅各给我们很清楚的方向。
不要自己做主，要让神来做主，要让耶稣来做主，
不要让自己做主，要让耶稣让神来做主，
不要自作主张，要学习将自己所有的计划和期待与主的旨意去配合，而不是以自己 与这个世界为主。
不要用这个世界来为主，要做一些与神的计划，与主耶稣基督的计划，配合的计划。
第十五节这里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也都有讲到，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事或那事。
然后十六节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十八节讲到，你们如今用这样东西来夸口，凡是夸口的都是恶的。
这里有一个词组你要牢牢的记住，叫做主若愿意。
这里有个很主要的词，就是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样的一种的心智，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人生的一个行事的原则。
主若愿意这个词，就是说我们听人生的行事的规则。
主若愿意应该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人生的一个行事的原则。
主若愿意就是说我们听人生规划的一个原则。
倘若我们能够将这个观念牢牢地建立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真的将我们人生的主权交给了耶稣。
如果我们将这句说话牢牢记住在心里面，我们就真的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
也就是说，表明自己不再是为自己活了，乃是为了掌管你生命主权的那一位而活。
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表明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掌管生命的主而活。
你可不可以有人生的规划？
你可不可以有人生的规划？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啦。
你可不可以对你的人生的未来有一些梦想？
你可不可以对你的人生有些梦想？
当然可以，
当然都可以啦。
而且你的信心可以再大一点，
而且你的信心还可以再大一点。
啊，你对你的未来的人生，你的退休的计划，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家庭，你可以有很多的期盼。
你可以对你自己的事业、家庭、工作、退休的生活有很多的期盼。
但是你不要忘了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但不要忘记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当你做好了这一切规划，产生了这么多的梦想之后，最后要把它交在耶稣的手里。
当你完成这些计划，有这么多的梦想之后，请你不要忘记得将最重要的交托给主耶稣基督。
求主来带领。
求主来带领。
更加你不要忘记，从心，你要从心里面这样讲，我不是教你套路啊，我是教你就从心里面，你甘心的跟主耶稣说一句话，说只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按着你的意思。
希望大家记住，在心里面真心去同主耶稣讲，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按照你的意思。
我们相信耶稣会赐福给我们吗？
我们相信主耶稣会赐福给我们吗？
我们相信耶稣会赐给我们平安吗？
我们相信耶稣会赐给我们平安吗？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
你就要相信他所成就的一切对你才是最好的。
你就要相信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都是对我们最好的。
我自己也是一个有很多计划和梦想的人。
我自己是一个有很多计划和梦想的人。
我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有很多很多的祷告。
我从信主那一天开始，就有很多的祷告。
我对我的人生有很多的梦想和规划。
我对人生有很多的梦想和规划。
但是我学会一个秘诀。
但我学会一个秘密。
秘诀。就是说，主啊，我相信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先夸一顿啊，主，你这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只是。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
我首先先会夸主耶稣，请你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请你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吗？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也有一点的风险。
但你要知道，你这样祷告呢，都有一点的风险。
你的风险是什么？
风险是什么呢？
真的，有的时候神的一些的带领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时神的带领是真的跟你的计划是不一样的。
但是更精彩的是，
更精彩的是，
即便是这样的不一样，当你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看，你会惊觉的发现，那个才是最好的。
虽然跟我们的计划不一样，但若干年后我们回想起，发觉神的那个带领其实是最好的。
我当年蒙召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当信主的时候，主啊我爱你， 啊，我愿意这个很多的许愿啊，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没有说我要做传道人，从来没有说我要做传道人。
当年蒙召的时候，我答应神做很多事，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说到我愿意做传道人。
啊，我真的是愿意为主摆，为教会摆上。我一个礼拜四五次来教会，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那时候青年嘛，还很年轻的时候，啊，现在也不老了啊，就比现在更年轻的时候。
咁牧师青年嘅时候，真系同神许愿，会将自己摆上，亦都系经常一周有四日都去教会。
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个心愿，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摆上服事，求你让我成为未来教会成为做个长老。
我同神讲，我愿意为你摆上，希望将来可以喺教会做一个长老。
啊，我周间在我的这个事业做工，这个好好的工作。
我其他时间会系好好工作。
我该奉献的奉献，该摆上的摆上，啊，该教导的教导。我带那时候还带团契啊，我是青年团契团长啊，开玩笑，也是个小干部，你知道吗？
我该工作工作，该奉献奉献，该摆上摆上。
然后我说，主啊，你就让我做长老。
求你让我做长老。
有一句话没讲的，就是长老专门管牧师。
有一句说话讲，长老是专门就是管牧师。
啊，也不是开玩笑了，没有那么严格。但是神很奇妙。
但神好奇妙。
神有没有兑现我其他的一些要求都有。
神有没有兑现我其他要求？
但在这个方面祷告里面，他没有让我做长老。
但在这方面呢，神没有让我做长老啊。
他说，既然你那么委身，你不要那么麻烦，你直接出来做传道人算了。
神就说，你既然愿意委身，就不要这么麻烦了，直接做传道就得了。
啊，我躲避这个上帝的呼召躲避了两年。
我躲避神的做传道的呼召躲避了两年。
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一个这句话对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我确实在那个时候就跟主祷告说，主若愿意我都愿意顺从。
我那时候跟神说，若主你愿意我都愿意。
但是当主的一个呼召临到我，或者神的一个安排临到我，与我的这个期盼不一致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推辞。
但当神的呼召与我的期盼一致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推辞。
但是我深深的看到，
但我深深的看到，
三十年后的今天，
三十年后的今天，
你问我，我后悔吗？
你问我后不后悔呢？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一点都不后悔。
你如果问我说，你认为你蒙召之后的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做传道人的时间是蒙福的吗？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说，我是蒙福的。
如果你问我被蒙召之后三十年做传道这个呼召是否蒙福呢，我会毫不愿意的，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是蒙福的。
他当然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的经历，
当然其中有很多的事情经历了，
但是我得出一个结论，
但我得出一个结论，
与圣经的话是相吻合的，
与圣经的话是吻合的。
耶稣你是我的主，
耶稣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这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去经历和遇见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去经历。
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主若愿意，
这个是一个原则，主若愿意，
表明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愿意为掌管你生命主权的耶稣而活。
这个表明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那是为掌管生命的主而活。
其实这里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假设成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我们可以套用一个公式。
你今天到底是在为谁而活？
你今天到底为哪个而活呢？
这个公式很简单的，你们都很容易记下来的。
这个公式很简单。
倘若掌管你生命主权的是你自己，
倘若掌管生命的是你自己，
那么其实你是在为自己而活，
你就等于为自己而活了。
倘若掌管你生命主权的是你父母，
倘若掌管你生命的是你父母，
那么其实你是在为你的父母而活，
你就等于为你父母而活。
倘若掌管你生命主权的是某一种的信仰，某一种的主义，
倘若掌管你生命的是某一个信仰，某一个主义，
那么其实你就是在为这个信仰，为这个某个主义而活，
你就等于为那个信仰和主义而活。
如此类推，
如此类推。
那么今天掌管你生命主权的到底是谁？
咁今日掌管你嘅生命到底系乜嘢咧？
你到底愿意谁来掌管你生命的主权？
你到底愿意边个嚟掌管你生命嘅主权呢？
当我们将自己交给永恒生命的主，
当我哋愿意将生命掌管交托俾永恒嘅主，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从死里复活嘅耶稣，
我们才会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无论是活着还是做这事或做那事，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们就会好像在圣经所描述的，无论做这事或那事，都是为主而活。
我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吗？
我们可以讲出这样的说话。
如果我们能够说出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都是顺服主的意思。
我们愿意这样讲，就意味着我们愿意顺服。
而无论是在生活、在事业、在学习或者侍奉当中，一切的果效和荣耀当然都是主的。
以致我们在学业、事业或者是侍奉上，任何的果效都是归于神。
当我们讲主若愿意的时候，
当我们讲主若愿意的时候，
必须要的是真诚的接纳主对我们一切事物的掌管，以及他对我们特殊的感动和带领。
我们必须要接纳主对我们一切侍奉的接纳和感动。
在圣经十六节特别提到了一个与主若愿意这种人生的行事原则相矛盾的表现，就是自夸。
在十六节讲到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自夸，
就是夸口，
就是夸口。
那么这种夸口，圣经这里说是恶的。
在圣经里面讲到这种夸口是恶的，
就是说你看我的，你看我的计划多好，你看我这个多好的兑现，就是 自夸自己。
这个夸口就讲到你看我的计划有多好，就是，
当然这种自夸往往还不是表现在张狂嚣张的态度。
这种自夸还没去到张狂自夸的态度当中，
而更多的是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行出了藐视耶稣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
是显示了在生活当中一种嚣张的态度，同埋藐视耶稣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行为。
当你以你自己夸口的时候，其实你在这个夸口的当中，其实你就行出了藐视耶稣以自我为中心。
当我们夸口的时候，我们显示了藐视耶稣以自我为中心，
因为你觉得你做的都非常的完美了，
因为自以为自己做的都很完美。
我们教会其实疫情之后，我们也继续做门徒训练的施工推动，我在那边也在推动教会的门徒训练施工。
牧师在教会都推动这个门徒侍奉的施工。
我们昨天刚好也是一个第三次的那个分享会，听听大家的这一段小组，就是这个门徒训练之后他们的一些感受。
我们刚刚完毕一个第三次的检讨会，
其中有一个就提到有一句，就是我们的一些的在整个的这个训练当中有一些话给他很大的触动。
你讲到有些说话给大家有很大的触动，
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愿意不能够去行出上帝的道的时候，真理的时候，
当我们不愿意行出神的道路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违背上帝旨意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在否定上帝话语的真实。
当我们否定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给我们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在否定神给我们的一些福祉。
当我们一方面领受了上帝的道，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我行我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藐视我们的这位主。
我们领受了但是又自我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是藐视神的一个态度。
圣经说我们可不可以自夸呢？可不可以夸口呢？可以。
圣经说我们可不可以夸口呢？
夸口 要 向哪里夸呢？两段经文。
那么向什么夸呢？有两段经文。
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另外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们就不用翻译了，就看字幕就可以了。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其实我想慢慢去领会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不可以夸口？可以夸，但是夸是要指着主夸口。
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可不可以夸口呢？可以，但我们夸口的时候要指着主而夸。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行事为人去追求一个原则，
让我们行事为人追随神的原则，
就是主若愿意，
就是主若愿意。
你可以有你的规划，
你可以有你的规划，
你可以有你的想法，
你可以有你的，
你可以有你的梦想，
你可以有你的梦想，
但是不要忘记最关键一点，把你所有想到要追求的 要计划的放在主的手里，跟主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心意来带领我。
我们可以有这一切的计划，但不要忘记我们要跟神说， 求你做我们的主，希望你来带领我们，
如此你的人生才能活出蛮有价值的生命，
如此我们才可以活出蛮有价值的生命。
而最后就是要为耶稣所用，
最后就要为耶稣所用，
这是另外的一个标准，要为主所用，
这个是另外一个标准。
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人若知道行善但又不去行，这个就是人的罪了。
那么在这里举出的行善是什么呢？
这里所讲的行善是什么呢？
其实这里的行善并不是我们传统的认为的那种慈善的行为，慈善的事情，虽然那个也很重要，
这里并不是讲到我们传统认为的行善。
在圣经里面这个善字的原文，它可以翻译成更相称的是好的、对的、正确的。
在原文圣经这个善可以翻译成好的、对的、正确的，
也就是符合上帝旨意的事情，那才是好的、对的、正确的。
换句话说，就是要符合神的旨意才是好的、对的、正确的。
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个行善也可以更加形象的翻译成，人若知道去行神认为对的事情但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就是说，如果人知道怎样做才是可以仰望神去做好的、对的、正确的，而不去做呢，那就是罪了。
那你会说，那到底什么是神所说的善呢？什么是神认为对的事情呢？当然有很多，有非常多，我们不可能一一的列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原则。
那么也是神所讲的对呢、善呢？
这个原则在一处的经文我们可以非常具体的看到，在弥迦书的六章第八节，
在弥迦书的六章八节，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什么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的旨意同行。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引，他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什么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
而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主所用，去将这个原则行出来，把这个善行出来。
重要的就是为主所用，被主所用，将这个善行出来。
这个善我们都知道，神喜悦的事情，认为对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你光知道不行。
什么是对的、正确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只知道不行。
你还要把它行出来。
你只要将它行出来。
当你把神的这种善行出来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被主所使用。
你将这种善行出来，你其实就被主使用了。
所以十七节其实 讲起来很让我们有的时候很扎心的，但是他圣经的话就是这样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十七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善而不行，这个就是罪了。
其实在当年主耶稣在他的比喻当中也曾经讲到，其中有两个知道善却不去行的事情。
圣经里面有两个比喻，就是指出两个人知道善而不去行。
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没有按照主人所托付的去做，结果这样的人被称为又饿又懒的仆人。
在马太福音指到一个仆人，知道主人所托付的但他不去做，那这样的仆人就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了。
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另外一个管家，
路加福音讲到另一个管家，
没有按照主人的要求去行，
没按照主人的要求去行。
所以圣经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
就讲到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又
不
顺他的意思行，
又不顺他的意思去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耶稣是讲给谁听的？
耶稣是讲给谁听呢？
耶稣讲给每一位跟随他的人听的。
耶稣是讲给每一位跟随他的人听。
所以为主而活的人必然是愿意为主所用的人，为主摆上的人。
跟随主的人必然是愿意为主而活，被主所用的人。
为主所用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行出神的爱来，行出神的善，就是行出神的旨意来。
被主所用的人一个特点就是他愿意行出主的爱，主的善，
这才叫做为主而活。
这个才叫做为主而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生活人生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思想价值和行为。
我们的人生目标决定了我们的思想价值和行为。
就像那个生意人，
就像生意人，
当他确定他的目标是赚钱的时候，
当他确定人生目标是赚钱的时候，
可以说他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去安排和规划的。
他的人生目标可以说全部是按照他的这个计划，这个目标而去行为。
同样，你当我们说我们为主，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
同样当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生的规划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
就我们人生的计划就围绕着这个目标。
我们蒙召其实不仅仅是为主而活，
我们蒙召并不是仅仅为耶稣而活，
我们更需要的是来为主奔跑。
我们更需要是为主奔跑。
我们在今年十一月份有一个这个壮举吧，也算是创举。
我们今年十一月份有一个创举，
就是我们的培训主任马志新牧师呢，他会代表我们参加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国际马拉松比赛。
就是我们的马志新牧师会代表我们去参加十一月份。
他可能来这边讲过道
的马拉松比赛。
他今年多大年纪你们知道吗？
他在我们讲过道，他几大呢？
64岁。
他64岁。
64岁还跑马拉松。
64岁还跑马拉松。
是不是有点太想不开了？
是不是有点太想不开呢？
这是个正式的国际比赛。
这个是一个正式的国际比赛。
不是你随便跑，跑两天都可以的，不是的。
这个是一个不是随便你可以跑两天就。
他要在6.5小时之内跑完40多公里。
他要在6.5小时之内跑完40公里。
前天我们在一起，他说。
前天我们一起。
我评估我自己能够跑6个小时。
我评估我自己可以跑6个小时就跑完了。
但是我想，我们为什么要跑？
但我们怎么要跑呢？
我们为主奔跑，我们不是为了证明某一个人多么能跑步。
我们为主而跑，不是要证明我们有几劲。
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要推动一件马拉松的比赛，不是，这不是我们要做的。
亦都唔系去推动一件马拉松比赛。
我们乃是透过这样一个举动，
系透过呢个举动
来激励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为主奔跑。
系嚟激动、激励更加多人为主而奔跑。
倘若我们是为主而活的，
倘若我哋为主而活，
我们就应该愿意为主奔跑。
我们就会愿意为主奔跑，
为福音奔跑，
为福音奔跑。
当然我们更多推动的是跨文化福音的工作。
我们更加推动的是更多推动的是跨文化。
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吗？
我们相信耶稣会再来。
我们期盼耶稣再来吗？
我们希望耶稣再来。
耶稣说，当这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那日子就来到了。
耶稣说，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他就会再来了。
耶稣没有再来，
耶稣没来，
说明这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的福音还没有传遍，
说明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地方并没传到。
倘若我们真的是像我们所唱的那样，愿主再来的话，愿主快来的话，
倘若我们就好像我们刚才唱的首歌《愿主再来》，愿主快来的话，
我们就要愿意为主奔跑。
我们就会愿意为主奔跑。
我不是要让你们每个人都跟我们去跑步，
我不是要你们每一个人跟我去跑步。
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余生当中，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是要大家将人生的焦点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将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目标，
将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目标。
如此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为着这个目标而规划和前进的。
因而你的生命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就是为着这个目标而
你的人生才会蛮有价值，
你的人生才会蛮有价值。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为主而活的生命是真正让耶稣掌权的生命，
为主而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
也是凡事效法耶稣的生命，
也都是凡事效法耶稣的生活。
我们要如何为主而活？
我们要如此为，我们要怎样为主而活呢？
我们要有耶稣的生，这个我们其实都有了，我们与耶稣有一个紧密的连接，
我们要有耶稣的生，与耶稣有一个紧密的连接。
我们更加要以耶稣为主，
我更加要为主而主。
不要忘记主若愿意这个原则，
不要忘记主若愿意这个，
让他来掌管你，
让他来掌管我们。
而最后就是要愿意为主所用，
最后是要为主所用，
甘愿为主摆上你的所有，
甘愿摆上主的所有，
为主奔跑，
为主奔跑。
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
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
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
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
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聆听他的话语，
聆听他的话语，
并且去遵行，
一起去遵行。
那人就是有福的，
那人便是有福。
我们请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
在主日再次用你的话语更新我们，
让我们看待我们的生命的价值，
让我们看待生命的价值，
不是用这世界的标准，
不是用世界的标准，
乃是用耶稣基督你的标准，
乃是用耶稣基督你的标准。
主耶稣，你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
主耶稣，你说你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
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每一位跟随者的身上，
你在每一个跟随你的人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让我们不忘记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让我们不忘记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
让我们为着主，
让我们为着主，
为着福音，
为着福音，
为着神的国度，
为着神的国度来奔跑。
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
让我们为主而活，
讨你的喜悦，
讨你的喜悦。
主啊，坚固我们的心，
求你坚固我们的心，
也赐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立定为主而活心智的弟兄姐妹，
亦都系赐福俾喺在座立定为你而活嘅弟兄姊妹。
愿你的恩惠平安常与我们同在，
愿你嘅恩惠平安常与我哋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